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英芬，欢迎回到新闻最前线。今天节目请到的是在2005年被中国政府逮捕入狱的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陈翔。在广告之前呢，他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入狱坐牢的点滴体认，而在这个时段呢，他将点评中国时政。陈翔，我们就先来谈谈最近最热门的话题薄熙来事件吧。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事件呢？有人说其实中国的政治改革说了好多年，但是反而薄熙来事件是一个真正可以让政治改革发动契机的一个时候，你怎么样看待呢？你也这么乐观认为吗？
我没有这么乐观，我觉得这个薄熙来事件是生长在中共这种肢体上的一个毒瘤，一个肿瘤。薄熙来的事情就恰恰说明中国因为缺乏这种政治体制的改革，使到这个党的一把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他在他 的管辖范围内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呢恰恰就说明整个一党专政制度的最要命的缺陷，就没有任何一种制衡的力量能够防止领导人中央也好地方也好能够防止他这个做出错误的决策，一直要等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到没办法隐瞒的时候才能够解决。你看这个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你说毛泽东时代即便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但是毛泽东的错误一直没办法解决，一直要等到他这个人死了以后才能解决。那么邓小平的错误，你比如说这个六四 的事情，一直到今天还不能够好好来解决。薄熙来的事情也是一样，在他在重庆欲所欲为，一直到了这个甚至到这个杀了人，这个杀了洋鬼子，然后呢这个事情没办法隐瞒了才会来解决。这就是中国这个中共这种体制的一些最要命的缺陷，就是说在一党专政下，只要你党的领导人只要他不下台，他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他是能够干出很多错误的事情，而没有人能够去防止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共要严格检讨的地方。你从薄熙来的事情你就应看到了，就是中国如果不去改变这种一党专政的制度，那么今天解决了薄熙来，明天说不定又有另外一个什么熙来出来，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要害。
有可能改变一党专政吗？在你预见的20年50年内，你觉得这是一个可预见的吗？
我不敢太乐观，但是我也不悲观。因为什么呢？不敢乐观就是因为看到现在这个中共的利益集团是捧根挫折，而且他现在是处于一种财大气粗的状态，他很多问题他能够通过用钱来摆平，所以我觉得呢我不会太乐观，但是我也不悲观。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公民社会的成长，这个老百姓的觉醒，你从这个乌坎村也好，你从最近这个陈光诚事件也好，你都看到老百姓是蕴藏了很强大的反抗力量的。也许他们缺的就是某种领导，某种这个全国性的网络而已。假如说这种领导或者这种全国性的网络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要迫使中共改变这种一党专政的政策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是不是也觉得与其靠西方批判的力量，还不如中国人民自己觉醒更有效？特别是现在社交网络的力量很大，你看呢 Twitter 啊微博啊，是不是呢中国已经不可能来控制所有的这个媒体讯息了，不可能再限制人民的思想力量了？
当然任何国家的改变首先要立足于内部，我觉得没有内部这个公民社会的成长，或者没有内部民众的觉醒，我觉得这个要光凭外国的一些支持是不太可能成功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说这个你从这次陈光诚事件你来看，虽然中共的媒体是批评这个美国使馆干预中国内政啊等等， 但是假如没有中国网民这个来营救这个常冠成，把他送到美国领馆去，那么也不可能有美国领馆来干预中国的内部事情嘛。所以你从这对关系里面就看得很清楚，先得有内部老百姓的觉醒，再配合一些国际的援助，那么这个才能够比较能够成事。光是外国的力量，没有老百姓的觉醒，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因为陈光诚的事情已经闹了这么长时间，外国的关注也是关注了这么多年，但是恰恰就是需要到关键时刻有网民那个珍珠这个女士愿意出来施加援手，那么这个也是说明老百姓觉醒的表现。
中国如果有一点点的开放，或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想要变化的感觉，其实难免就会有一些乱，一个民主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有很多一派的这个说法，总是认为中国这么大的这个土地国家还有人口一定要维稳。你怎么样看待这个出发点？就是说你可以忍受吗？就中国如果真的有一些改革变化，但是这中间的这个变化可能是一种动乱，很多人担心这样的这个问题，所以一切以维稳为前提，你怎么样看待呢？就是简单一句话，中国不能乱。
中国不能乱这句话就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这个中国老百姓是很老实的，我觉得，因为我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我完全了解中国老百姓。你只要给他一个合理的生活环境，他是不会闹事的。他闹事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你的执政当局这种不合理不公道的做法已经太过分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经常用乱来吓唬老百姓，通过用乱这个东西来剥夺了老百姓讲话的权利，那只能够越压越稳，越不稳。就像清华大学有一个报告，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命题，说怎么样走出维稳越维越不稳这种怪圈，是吧？所以当局现在以为不断施加这种压力就能够达到稳定，这恰恰是反其道而行，我觉得这个到最终是会失败的。那么这次这个陈光诚事件已经充分表明这种维稳机制是完全彻底的失败。你要对一个盲人的监控，按照陈光诚的说法已经是一年是6000万人来监控一个盲人，结果还让他跑掉。
嗯，
这是已经说明这个维稳体制、维稳措施、维稳的具体做法是彻底失败了。所以我觉得中共假如不从陈光诚这次成功的逃出来吸收经验，改变他这种维稳 的做法的话，那么中共是肯定受不了。
最后花点时间我们来谈谈香港、台湾和西藏问题吧。首先谈香港吧，香港是你长大的这个地方，对香港当然了解的这个最深刻。你怎么样看待香港呢？香港从回归之前到回归之后，你觉得香港真的变了吗？香港再走下去，你可以想象香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吗？
我在回归前，我就曾经在90年代初期，我就提出一个命题，说香港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当时我还没回归，我就已经提出说，香港最大的威胁就是大陆化，而这个大陆化呢，会使到香港原有的社会的机体慢慢腐蚀，就是我们的原来的这种价值观会慢慢腐蚀掉。香港不会一夜之间塌下去，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香港的一些精神、一些价值、一些组织机制会慢慢在大陆化的这个过程之中呢会给腐蚀掉。那么回归后15年来，我觉得我当年的判断呢很不幸的正在慢慢发生。如果我们香港人再不注意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不到50年我们已经是会变成一国一制了。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在香港在就没有它的存在的价值了。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日益深化的大陆化这种趋势呢要敢于出来指出来，而且呢敢于抗争。我所说的大陆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比如说在意识形态上慢慢接受中国大陆的一些很多歪论，比如说党就是国家，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大的歪论。党怎么等同国家呢？把批评共产党看成是叛国或者不爱国的行为，这个是完全是不符合逻辑啊。正是因为你爱国，所以你才必须要每个老百姓对执政党的作为提出你的监督，避免执政党的错误对国家造成损失，对人民造成危害。那么所以对执政党的监督跟批评恰恰就是爱国的表现。可是在共产党的歪论里面呢，居然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爱国必须爱党。这种歪论呢，在2004年香港出现一个关于爱国论的大辩论的时候，是很多人是提出这种观点的。这种东西呢对香港保持一国两制突出的地位呢是有很大的危害性。所以意识形态上，如果你接受爱国必须爱党的话呢，那你香港就完蛋了。